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美国啊，这个在对枪支问题呢，它是泾渭分明的两派啊。一派呢是支持无限的拥有枪支的权利啊，这个美国长枪协会啊什么的，还有一些保守派呢，基本上是持这个观点啊，因为他们强调说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美国人呢，这个拥有枪支的权利啊。另外一派人呢是主张要对枪支进行某些限制啊，这个限制呢，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因为现在这个枪支泛滥，造成枪支这个枪击事件的不断的发生哈，有很多情况之下呢都是大规模的杀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向来都是总统大选或者是法院裁决的一些非常有争议的话题。那么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联邦最高法院对枪支问题呢又做出一个裁决，那这个裁决呢其实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哈。在上个星期五的裁决当中呢，最高法院以8-1的投票结果呢，这个做出了一个判决，说是一个人如果要是法院给这个人下达了叫做因为家暴而禁止他和他的配偶或者是前妻这个有禁制令的话，因为家暴所下的禁制令的话，那么在这个禁制令有效期间他不可以拥有枪支啊。这个判决从地方联邦的法院、地方法院到上诉法院，最后到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呢等于是维持了这个下级法院的判决。
这个枪支的问题呢，尽管是写入到了美国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但是呢有关它的诉讼并不是那么多，所以这一直到2008年这件事儿才变成一个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啊，聊一聊这个具备的枪支它背后的这些法律的背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三大诉讼，一个是2008年，一个是2022年，一个是2024年。那大家可能说了什么2008年这宪法第二修正案，这那时候美国的还民兵呢，对不对？确实是因为他没有受到法律挑战的话就不会构成诉讼，也就不会进入到最高法院。2008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当时有这么一个案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呢，有一个警察，他的名字叫 Dick Heller。 这个 Dick Heller 呢，他想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我下班以后啊，可不可以带着我这支手枪回家？那么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呢有禁枪令，这个禁枪令呢在当时是挺广的，比如说长枪在家里放着的时候里面不许有子弹，而且枪的扳机上面必须得有保护的那个安全栓，你要打开这个才可以使用等等这样的规定，当然禁止手枪。于是当这个诉讼产生的时候就变成了著名的海勒诉讼，因为这个警察的名字叫 Dick Heller， 所以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个诉讼。那么当时呢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5-4的裁决，你看这是很接近的哈，5-4的裁决呢就指 Heller 获胜。你请注意，这个裁决可不是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啊，他这个对于枪支的限制呢，对于尤其是州一级的枪支限制就给了很大的开放的权利，所以这个被视为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一个裁决，就是扩大了枪支拥有的这个权利，就这个人可以把这个枪带回家，同时过去不能拥有手枪，现在能拥有手枪了等等。这个是2008年发生的事情，一晃到了2022年，那个时候呢在纽约也是有一个警察，他叫 Robert Nash， 这人啊他上班的时候呢他可以带着枪，那他可以使用啊，再然后带着枪巡逻啊什么之类，他可以有这个权利。但是呢他回家就不行了。那他提出这么一个理由，在纽约是这么一个规定，说私人呢可以拥有枪支，他当时要的是这个枪啊，他除了带回家以外他还可以 带着这个枪在公共的场合上出现，这个不行。在纽约是这么规定的，就如果一个人想持枪从家里走出来的话，你必须得提交一个申请，这个申请的详细的列你这个枪只是一个目的，就是自卫。而为什么你需要用这支枪自卫，原因是你受到直接的威胁。咱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你给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说这人在追杀你，比如啊，那可以，那你可以带着枪。这个 Robert Nash 呢，他给的理由是，哎呦，我们家最近犯罪率大增啊，一些毒品贩子啊什么都在我们家附近，所以出于对我个人和家庭的保护，我要求叫做携枪的权利，携枪出门的这个权利，那当然被驳回，所以就变成了著名的这个案子，就是纽约长枪协会状告纽约警察局长 Kevin Buren， 啊，这个就叫著名的布伦案 ，Buren 是警察局局长的名字。结果呢，长枪协会告赢了。你看，从2008年到2022年，就是最高法院他不想碰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既然给公民的枪支的权利，你别想办法去限制它，又打赢了。但是在2024年的上个礼拜五，居然是8-1获胜。2022年是6-3，居然是8-1。咱们今天看看这发生什么事儿，因为这个是一个逆转啊，对不对？这跟以前的判决都不一样啊。
对，但是呢，它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恨不得是个案处理哈，就是摘出一类人来，就是有家庭暴力犯罪。禁制令的这些人啊，受到限制的这些人。那么2022年的这个枪支案呢，说实这个对于枪支案的这个裁决呢，说实话对美国的这个拥枪人士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啊，因为当时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法院或者是检察官没有办法证实在美国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判决和类似的法律条文的话，那么所有的限制枪支的不管是州的还是地方的法令全部是违宪的。这个你可以想象的出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宽容度啊。
对，而且2008年、2022年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他把宪法第二修正案解这个民兵，这个给解释为平民，就是这个拿枪不再是民兵的权利，而是所有老百姓的权利。
对，所以呢，这是最高法院做的裁决。那就是说，既然你在历史上头没有发生重大的这样的有关的判例，相同的这个判例，或者是相关的法律的话，那对不起，我们是一个就是按照判例法来延续的这样的司法制度，那你这个其他的限制枪支的法令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你想如果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判决出来以后啊，引起了地方法院的极大的困惑。也就是说从2022年这个判决，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书给了很多的拥护枪支自由的这些人呢，到各个地方去打官司去，说是你这个地方限制我拥有枪支，你这个地方限制我买这个大容量的弹匣，你这个限制我这个那个，全部违宪，我要求推翻。于是有一些地方啊，就真的把执行了几十年的地方的限制枪支法律给推翻了，所以造成了很多现在在任的一些联邦法官的困惑和投诉啊，说不行，你最高法院这个裁决啊，对我们下级法院来说构成了巨大的这个混乱，你得稍微的再详细的这个规定一下。那好了，在上星期五的这个裁决当中呢，以8-1的结果呢通过的一个法律，就是说因为家暴受到限制的这些人不能在他们这个限制令还有效期间不得拥有枪支，或者说你如果拥有枪支的话，警察可以到你家里头去搜查，然后发现武器的话可以没收，给予没收啊。所以这个终于就是成立了。那人们就问了，说是哎，你2022年不是曾经说过吗，你不能因为这个没有，如果要是没有在历史上发生或者是找到任何的以前类似的判例或者是这个法律的话，那不是你就不能推翻，你就不能就是剥夺人家 家暴的人这个拥有枪支的自由吗？这个权利你不能剥夺啊。那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 Jr. 呢，他就做了，就是代表八个人哈，写的裁决书呢，他就说得很明确，他说他认为说这个判例啊，之前的判例不需要完全相似，只要有可以借鉴的原则就可以适用。
对，那这里面说到八比一，那一是谁啊？对不对？那个一他为什么反对呢？他什么道理呢？咱们等会儿再说。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星期五联邦的最高法院就枪支问题呢，就是限制枪支的这个问题呢，做出一个裁决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法官下达了因为家暴的这个禁止令的话，那么在这段期间他是不能够拥有枪支的。这个最高法院呢维持了地方政府就是下级法院的这个判决啊。那么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吧。这个案子呢，尽管是今年打的，但实际上发生在2019年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德克萨斯州一个毒品贩子叫做 Zaki Rahimi 啊，他呢就威胁殴打他的前女友，而且威胁他的前女友说，如果你要是告诉任何人的话，我会开枪把你打死。那么后来这个女友受不了他的这个虐待呢，就到法庭申请了限制令啊，说这个家暴的问题。那么好了，这个法官批准了限制令，同时就告诉这个 Rahimi 说是你在这个限制令期间啊，你是不可以拥有枪支的，因为如果拥有的话你就违反了法律了。但是他公然的就没有遵守法院的这个裁决啊，至少有好几次在公开的场合使用枪支。一次呢，他是威胁用枪威胁另外一名女性，结果又是被告说他持有致命性的武器。那这次被告以后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呢，这个警方就到他家去搜查了，因为他违反了法庭的这个指令了，在下达禁止令的时候拥有枪支啊，于是到他家搜查呢，果然就发现了他家里边藏有的武器，然后就没收了。那么同时在审理期间呢，人们还发现说他其实至少在五次的公开场合下用枪威胁别人，甚至还开枪了啊。比如说有一次他对一个人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发的帖子不满意，那这个人呢曾经是他的毒品的恨不得是供应商啊，于是他到人家家门口去开枪去。还有一次是不是在快餐店里边人家拒绝收他的信用卡，结果他气得不行，拔出枪来朝空中开了几枪什么的。
还不是拒绝收他的，是拒绝收他朋友的信用卡。
啊，他朋友的信用卡。
就是这个人呢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你再给他一支枪，这个组合是致命的。你刚才说他打女朋友，他打他女朋友是在一个停车场，当时他以为这停车场没人，把女朋友从车上拽下来以后暴打，打完以后又推回车里头去。这时候他一抬头一看，哎呦，旁边有一个人，他心里就更恼怒了。他本来以为没人看到，结果发现有一个人在旁边站着看见，他梆梆梆就开枪。但是他这个开枪不是对着那个人打，是用这个打枪这个
威胁那个
动作，你赶紧滚开啊，对不对？你再不走开，我就对着你打了。请注意，他拿着一支枪在外面，这个在德州是不犯法的。德州很多人是可以公开持枪到外面去的，但是不管在美国任何一个州，不管你持枪是否合法，你拿这个枪哪怕对天上开都是不行的，打放空枪是不可以的。那他呢是多次放空枪，然后刚才到那个买的毒品的人家里也是帮了帮，往墙上打枪什么之类的。后来法官在审的时候都是说，到今天你还没杀人，这是一个奇迹啊。
嗯，
你知道吗？
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被判了6年的监禁。那么六年监禁他判刑之后，德克萨斯州又把这个法律加严了，就也就是说如果他在判刑之后的两年如果判同样的罪行的话，那就是10年以上了。好，所以呢他六年已经算逮着便宜了，他就上诉到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当时第五上诉巡回法院呢维持了地方法院，就是地方联邦法院的这个原判，那说是确实他是违反了联邦的法律了。可是 到了2022年，咱们刚才不是说过吗？最高法院说了，如果没有先前的，你没有在历史美国的司法历史上找到先前的判例和有关的法律的话，所有的限制枪支的法律都是违宪的。那这样一来的话，第五上诉巡回法院啊，突然在第二年，就是在2023年，重新把这个案子给推翻了。
嗯，这个推翻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才会说打到最高法院。所以等于是上礼拜五的时候，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第二次裁决。
对，
应该是这样的。第一次裁决还没有问题，但是第二次就有问题了。当时这个法官呢，就是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个法官呢，他叫这个 Corey Wilson。他当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大家听听这个合理不合理啊？这个在逻辑上呢叫做类比，因为类比就特别容易出现错误类比。
嗯，
这个错误类比在这个适不适合啊？他说了，等会儿，他犯的什么罪啊？哦，他犯的家庭暴，他犯家暴罪，就判他呀，就因为这个，你干什么剥夺他枪支啊？那我再问问你，这个法官当时就说了，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是吧，一个人犯了一个罪，你去剥夺他另外一个权利，那我问你，一个人要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超速了，吃了罚单了，这也是一种轻罪吧，要不要剥夺他拿下的权利呢？
对，
再问这个问题。再说了，他说有一个人他的政治观点跟你不一样，或者我们叫做持不同的政治观点，你要不要剥夺他枪支呢？再说了，一个人他喝完了酒或者喝完了可乐，把他的罐子不回收，这可能是这个根本都不是罪了哈。他就不回收怎么着了？你会不会剥夺他枪支的权利呢？哎，你也可以说这是胡搅蛮缠啊，你也可以说他这是一个叫做逻辑上他就类比。那么你好，那回收。他不回收，你不剥夺他枪，他可以拿枪，他跟政治观点跟你不一样，可以拿枪，他超速可以拿枪，那咱们就往下说吧。
嗯，
他到了哪一个程度就不可以拿枪了？哦，打老婆不可以，他认为这个逻辑不成立。那刚才说的上个礼拜五的裁决是8-1，美国最高法院的那个一票反对，就是黑人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他就是这个观点，他就是说，拥枪是老百姓的权利。他打人也应该给他，他不应该失去这个权利。他犯了家暴罪，他犯了什么走私毒品罪，他犯了什么罪，你罚他什么？按照法律上说，他打人该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判不是说他打人不打，不罚他，而是说根据那个罪罚他，但是你没有权利剥夺他枪支罪。那刚才又说了，说2022年有一个说要历史先例，没有历史先例，对吧？那咱们再说说打人这回事儿。在1871年以前，美国50个州没有一个州有一个法律说配偶之间的殴打叫家庭暴力，没有。
嗯，
你随便打，打了以后，除非你把人打死，这不是罪。那么1871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个时候阿拉巴马州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历史性的裁决，那以后美国各州都分别慢慢的都有了家暴这个罪了，就是。家庭，他这个历史性裁决就是在家庭当中，配偶之间互相的殴打，不管谁打谁，这个都构成起诉。
嗯，
那怎么算？对不对？
但是呢，最高法院的这个首席大法官，他不是代表多数8名法官起草的这个裁决书嘛？他就说了，其实呢，他说，在美国的历史上建国以来啊，其实对枪支呢，它也是有一些限制的。你比如说，他说法律要求，当一个人涉嫌未来可能有不端行为的人，对，当时在历史上他没有剥夺他拥有武器的权利，但是他要求这个人提供保证金。也就是说，当你违反了规定的时候，那么对不起，你的保证金就没收了。
那就说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啊，就是我怀疑你可能
未来还会犯罪。
那么这
样的一个人，
你先放一笔钱，
哎，对，交
这个钱呢还不是小数字，这让你伤筋动骨的那个钱
啊，对对对。
如果我发现你，他可能是有个期限了啊，再犯罪，你这钱就没了，
对，
然后咱们再算你
这是保证金。
对，
同时这个法律也规定禁止携带武器威胁他人。他说。 就这两点，就基本上如果类比的话，那就等于是说，您要是威胁别人的话，那有可能就不允许禁止你拥有武器啊。那好了，当一个人对他身边的这个另外的一个人，他的配偶、他的女友进行威胁，而且有人身攻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属于威胁呢？如果要是威胁的话，他连自己身边的人都威胁，那他是不是携带武器对其他的人也构成更大的威胁呢？